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第二十章。耶利米书第二十章其实承续着第十九章下来的啊，尤其是当耶利米在十九章最后的时候，他回到耶和华的殿中的时候啊，讲了一句话，他说在最后一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撼属这城一切诚意，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听我的话。当耶利米站在殿中讲了这句话以后，我们从二十章第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说，那个祭司因麦的儿子巴斯户尔，他当时是做耶和华殿的总管啊，也就是说耶利米讲完的时候，那殿里面这个总管啊，殿里面这个总管哈、啊、可以算说是说在大祭司啊，仅次于大祭司下面的一个，也是说他的官位蛮大的，他是做管理这个祭司啊，在这个啊殿里面所有的一切的事物的人。他听见了耶利米预言这些事情，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耶利米说的那句话，他说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啊里面这个便雅悯高门涅的家，将他夹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耶利米传讲神审判的信息完了以后，他马上就被打。好，这是在耶利米书里面第一次耶利米被打啊，你给他画起来。不止他被打，而且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第二节他说这个巴斯户他去打先知耶利米。在整个那个耶利米书的里面，这个地方是耶利米第一次被称为先知，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两个第一次，一个是他第一次被打，一个是他第一次被称为先知。所以最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一个祭司在管理殿里面的总管，居然因为先知传讲神的话语，他就打了先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不希望我们错过这句话。他不只把他打，他还用殿里面，在那个你知道殿里面便雅悯高门就是在北边的那个门哈，他把那里面的门里面的那个枷，好像把它夹在他的身上，就好像把它锁住，把它逮捕住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照理啊，这个祭司是不随便动手打人的啊。那为什么会动手打人呢？啊，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这个耶利米传讲了他不喜欢听的话啊，常常我们也是这样子，不喜欢听的话，我们就开始动人了，动手了哈。虽然我们现在不见得动手，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心里就开始反弹。到第三节开始，他告诉我们说，虽然他抓了他，把他这个啊锁起来，把他逮捕起来，然后第三节他说，次日巴斯户尔将耶利米他就释放了。到底为什么释放？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他被释放了以后， 于是耶利米就对他说，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斯户尔，乃是叫你的名叫做什么？哥马尔米撒毕啊，马哥尔米撒毕。这个马哥尔米撒毕，你看他下面意思告诉我们说，四面惊惶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啊，这个四面惊吓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马哥尔这个意思就是惊吓啊，那米撒毕这个意思就是四周围哈、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在第六章二十五节的地方哈、啊，他已经告诉我们说啊，四围惊吓，因为在耶利米书第六章的时候哈、啊，当时啊，他们啊，这个耶利米也是怎么讲？他经历在那个地方，他说看哪、啊、耶和华的话啊，在这个第六章，对不起哈、啊，在第六章啊。二十五节的地方啊，第六章二十五节的地方，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当时人要来攻击他啊，他说不要在路上行走，因为四围有仇敌和刀剑和惊吓啊。所以这四面惊吓其实啊，在耶利米书有写过五次啊。第一次在二十章啊，第六章二十五节，第二次在第二十章第三节，再来就二十章第十节，然后跳到四十六章 第五节还有49:29，那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四围惊吓其实是耶利米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耶利米这时候把他的名字改过去了啊。那为什么他原来的名字是什么？巴斯户尔的意思就是说撕裂的意思，也就是说，当做一个祭司，好像说他自己认为他是什么？他是来到神的面前，他为神摆上，他好像是说他自己可以自己为义，好像为上帝来撕裂了。所以，但是当他把先知打了以后，又关起来了以后，上帝就给他改名字，也就是说，让他看到他说，其实反面的意思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其实是说将来他会四面遇到很惊吓的事情。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你自觉惊吓啊，自己觉得惊吓。他说你也必使众朋友惊吓。这个众朋友啊，原文的意思是说他所爱的，就是说你所爱的朋友也会受到惊吓，也就是说好像遭了这个什么池鱼之殃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说，不止如此，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你也必亲眼看见，我必将犹大人全部交在巴比伦的手中，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如此一来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会遭到惊吓了啊。不止如此啊，他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啊，也要用刀将他们杀戮啊。第五节他说，并且我要将这城中一切的财货、劳碌得来的，并一切的珍宝，以及犹大君王所有的宝物。这地方有四个东西，一个是什么？财货。第二个是劳力得来的啊。第三个是珍宝。第四个是宝物，全部都哪里？他说都交在什么？交在仇敌的手中，要当作猎物带到巴比伦。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讲一个很重要的渐进式的加强语气，也就是说把这些东西全部都什么交出去，然后当作啊怎么样，当作猎物，然后被带到巴比伦去。可见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先知传讲神的话语，他好像被三部曲，被打了以后被抓，抓了以后被放啊。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可以看到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当他说完话以后哈，他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说他把这个当时的圣殿里面的祭司总管他所说的话，他好像拆了他的台一样，好像说你们所说的不是，因为他们以前所说的是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哈。那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我们可以看到说什么？他第六节他说，你这巴斯户尔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人都必掳去，你和你的众朋友，就是你和他们说假预言的，都必怎么被掳到巴比伦去，要死在那里，葬在那里啊。所以这句话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照理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巴斯户尔，他是什么？他是祭司，对不对？祭司里面当这个总管的，但是他却什么？他却什么？越过他的职权，他说了什么？说了假先知的预言，也就是说他祭司不做祭司，他又跑去说什么？做先知的预言，而且所说的先知的预言又是假的，告诉人家说你们都平安的，其实说一些什么？说一些人喜欢说的听的话啊。所以这些东西说实在都是一些谎言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从第十九章开始，记不记得第十九章第一节，当时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什么窑匠的瓦瓶，也就是说告诉他说，你去买那个瓦瓶以后哈，他把他带到哪里，找了几位长老把他带到这个新嫩子谷，那把那个瓶子给摔破，对不对？那个摔破的意思我们上礼拜讲过，就是说什么，就搞好像是说上帝对以色列人他们背道不听神的话语，那上帝就把他什么象征性的把一个瓶子带到这个什么这个新嫩子谷，把它摔破，那从摔破的地方又回到圣殿来啊。所以从十九章第一节一直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第二十章啊第六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事情的啊，这个原委，整个事情的发生的过程哈，都是在哪里？都是在神的掌握中啊。从这个新嫩子谷再把它带回到神的殿里面去，而且他仅仅说一句话就吃了这么多苦啊。所以我们接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从第七节开始，第七节开始啊，他这边开始一个很重要的，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啊，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 讲论的时候，我就还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为我的凌辱讥刺。而且他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啊。这句话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中文翻得非常非常的客气，但原文却不是这么翻的。他说什么？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中文翻作劝导，其实如果你看英文的话是，英文话是 deceive 是犯这个怎么讲，就是欺骗的意思。听起来好像说耶和华你曾欺骗我，但讲起来英文又好像翻的什么，又不是那么的入神啊。因为什么？真正的原文的意思哈，也不是欺骗，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原文的意思是引诱啊。他说，耶和华你曾引诱我，我也听你的引诱啊。那因为这样子写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耶利米怎么讲太亵渎神了，但事实上是引诱这个字没有错。这个字跟哪里的字一样呢？我们一起翻开出埃及记第22章16节，好不好？我们翻开出埃及记第22章16节，哈，出埃及记第22章16节，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啊，哇，听起来你会觉得说，怎么会用这个字呢？因为在出埃及记的地方，他说是一个男的去引诱哈，他没有跟他订婚的一个处女，然后引诱出来跟他行淫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利米这时候最主要就是说，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那这样子，好像什么，好像这个夫妇之间的关系。但是他这边跟我们讲说引诱啊，所以第二个字出现在哪里？在士师记第14章第15节，我们看一下士师记。士师记在14章15节的地方啊，记不记得当时参孙的太太啊？在15节的地方，参孙他说到了第7天，他们对参孙的太太说什么？他说，你去什么诓哄你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的夫家。也就是说，这个诓哄这两个字，也就是什么引诱啊？你去引诱你丈夫，那把那个谜语给探出来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士师记，同样一个士师记，在这个16章第5节啊，在16章第5节，当时的非利士人的首领去见那妇人，也就是大利拉，他对他说什么？求你诓哄你的参孙，试探他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制胜他，能够控制他，能够捆绑他呢？啊，所以你看，大利拉也是。被什么？被非利士人的首领叫他说：“你去欺骗，你去引诱啊，你去引诱你的丈夫哈。”所以我们一路看下来，看到说，其实，在耶利米书第20章第7节，他说：“耶和华，你曾经引诱过我，我也听了你的话，被你引诱了啊。”那这句话其实说起来，并不是说上帝啊故意要引诱耶利米这位先知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因为耶利米觉得上帝对他的关爱不够，上帝对他的爱护不够。那这样子的情形，其实在过去已经发生过。我们翻开到耶利米书15章18节的地方，当我们在讲到耶利米书十八节的时候啊，在耶利米书15章啊，我们翻一下哈，这个18节的地方，耶利米当时曾经跟他说：“你对待我有如诡诈，像什么流干的河道吗？”也就是说，神啊，你怎么对我这么诡诈，把我带到一个河边，那个河边是什么？是没有水的，是枯干的哈。所以，但是你看15节是这么讲，但是你看16节，上帝马上什么？上帝马上叫他悔改。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回，使你的脚站在我的面前。”他说：“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却不可以归向他。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要搭救你。”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耶利米在这个地方已经有什么曾经犯过，也就是说他对上帝 到那样子的程度，他觉得说什么，他必须要跟上帝说，你为什么欺骗我到那个枯干的河流去呢？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耶利米这个人，他并不是故意要讲说，上帝啊，你曾经引诱过我啊。其实耶利米他本来的意思哈，我们从慢慢的来看，在十一章第十八节的地方，在耶利米书十一章啊，我们看一下啊，耶利米书十一章啊十八节的地方哈，我们翻到耶利米书十一章，在十八节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你曾指示我，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其实一开始他原先是要上帝来指明他啊，指示他，告诉他应当怎么做啊。然后他没办法的时候，他希望神来救助他。我们看到十七章的十四节，我们看到他怎么样求神的救助，好不好？我们看到十七章啊，多翻一些圣经，十七章在第十四节，他说：“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所以他求神来怎么拯救他啊？然后我们看到他也曾经祷告过啊。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第三节啊，耶利米书在第十二章啊第三节的地方啊，好。他说什么？他说在第十二章第三节，他说：“耶和华，你晓得我，你看见我，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求你将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其实他也向神祷告过。不过我最主要说一而再再而三跟大家分享这些，最主要就是不是说要替耶利米说话啊，因为耶利米说实在，他实在是非常非常辛苦。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啊，我也听了你的话，你不是叫我做先知，那我本能的反应会认为说，上帝你不可能什么，不可能啊，不会什么让我受苦的。但是他今天却什么，却已经受苦了啊，受苦到一个程度，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引诱，好像说什么，好像出埃及记说把一个处女引诱出来，然后跟他通奸一样，好像说这个耶利米在这个时候如同被强暴一样啊。但是神对他啊，他觉得上帝对他什么不公平。但事实上他不是在亵渎神，事实上他是在什么，他对神是一种抗拒的心理，一种反叛的心理，就像谁一样，就像约伯一样，约伯也常常是这样子。不止如此，他告诉我们说哈，对不起，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七节的地方啊，第七节的下半段，他说你比我力量，而且胜了我。你看，就好像说一个处女被人家引诱出去被强暴的时候哈，那个男的比他有力量，所以他在这边形容说，上帝你比我有力量，而且你也什么，你也胜了我。那你比我力量也胜了我，他是引用哪里？引用这个撒母耳。我们看一下撒母耳下十三章十四节的地方，好不好？在撒母耳下十四章，哎，对不起，十三章十四节。记不记得当时有一个故事，也就是大卫有一个孩子叫做暗嫩，暗嫩去杀了谁？这个杀了这个他的妹妹他嘛。所以在第十四节的地方，他说：“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不肯听谁的话？不肯听这个他玛的话。他就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力气比这个他玛大，所以就玷污了他，与他同床了啊。所以他也是一样，在这个地方说：神啊，你的力量比我大。”啊，那事实上啊，在生命记的地方也曾经告诉我们说，当一个女人哈，她被怎么讲？她被这个强奸的时候，我们翻一下生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七节好了。哎，这节经文，生命记第二十二章啊二十七节，他说：“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里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那下面四个字很重要哇，我们看一下生命记哈，可能还没翻到二十二章第二十七节，就是说有一个男子在田间的时候看见那已经嫁过去的女孩子，然后他就什么，他就要去对她无礼哈。那这时候他说女子喊叫啊，女子喊叫并无人救她啊。生命记最主要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当一个女孩子被这个怎么样，好像要被人家强迫啊行淫的时候，女子喊叫，你把它画起来，也就是说当女孩子喊叫的时候，那罪就不在她身上。所以我最主要就是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认为上帝比他什么，比他力量大。他说但是我在这个地方我喊叫了啊，就是说我虽然受苦了，但是这我没有办法胜任下去啊。那他最主要就是要告诉上帝说，其实什么，其实是 我也没有办法什么这个啊，把这些罪担当在我的身上了哈。所以接下去啊，在第八节的地方，他说我终日成为笑话啊，对不起，第七节的啊，第七节第三段，他说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啊，说实在，他当时传讲的什么审判的话语，对不对？那审判来了没有？一点都没有来，所以他当日成为什么？就变成人家的笑话，人家就戏弄他。他说我每逢讲论的时候，我就发出哀声。这边每逢讲论，并不是偶尔讲一次，而是说什么？他一直在讲，不断的讲，不停的讲，而且他发出哀声。他说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的这个事情。因为什么？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为我的凌辱跟这个讥刺哈。这边告诉我们说，强暴和毁灭，其实他讲审判的话啊，审判的这种信息有四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什么？未来的审判会有什么？会有强暴跟毁灭。第二种可能呢，就是说百姓啊，你们犯的罪将来会有强暴和毁灭临到你们身上。第三种就是说什么，他们这些仇敌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祭司的总管啊，来攻击他的敌人要来毁灭这个先知耶利米，他也会遇见强暴和毁灭。那第四种可能呢，其实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这种强暴跟毁灭都是什么？都是神加给他们的啊，都是神允许的啊。所以他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为我的凌辱跟刺激啊。这个地方凌辱就好像上帝的话他出去讲，终日成为什么笑话一样，人家笑他，但是在耶利米讲起来，他是认为是什么？是一种凌辱，对他是一种凌辱。所以他把这种事情告诉什么？告诉上帝。但是他接下去又说什么？他说我若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他说我心里就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晒在我的骨中。这个心里跟骨中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在第六章十一节开始，我们就看到说耶利米已经被上帝的愤怒给充满在他的心里面，也就是说耶利米心中充满着什么？神的愤怒，而不是人的愤怒哦。在第六章十一节的地方，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二十章，也就是我们看的刚才看的在第七节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对不对？我终日成为人家笑这个你的力量比我大，而且胜过我。那第二十章第七节最主要谈到什么？什么？耶利米已经被神所胜过了，他已经被神战胜他了，所以他就必须要讲。那第三个原因呢？啊，在第二十章第九节，也就是说他被神的话所充满了。他说，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为我的凌辱。所以他这个地方其实有三个东西已经充满着耶利米的心里。第一个是什么？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愤怒。那第二个呢，上帝已经战胜了耶利米，耶利米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因为他是一个什么，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什么弱者，他是一个失败的，他就只有传讲啊。那第三个呢，他已经被上帝的话所充满在他心里面，所以如果他在不奉耶和华的名来提的话，讲这些的话，那他心里就好像什么烧着的火必晒在他的骨中。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他的这个啊，怎么讲，他的已经证实，再一次他让我们看到说，他耶利米这个人，他已经是经历了什么神呼召啊，成为先知的这样子的经历在他身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忠心啊，他不会退却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从这个啊第七节到第啊九节，你一而再再而三可以看到说，其实耶利米哈，说实在心中非常非常的什么，非常非常的痛苦，痛苦到一个程度啊，他居然可以说，上帝啊，你曾经什么欺骗过我。但话又说回来，欺骗跟为什么中国人翻成你曾经劝我呢？因为欺骗跟劝其实是什么，是几乎都一样的。就比方说什么，就是比方说，如果你是做妈妈的，对不对？你的孩子生病的时候他不吃药，你是要劝他吃药呢，还是有些时候你骗他吃药？你有可能骗他吃药，因为什么？因为最主要就是说，你骗孩子吃药，但孩子吃了以后， 他没有想到，哎呀，原来这个药这么苦。他听妈妈的话，所以他吃了药这么苦，他反过来跟妈妈讲说，都是你骗我的了。其实妈妈是对他什么？要对他好，因为他必须要吃这个药。所以告诉我们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中文翻作说，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其实也有他的意思存在。也就是说，耶利米这么苦，他真的没有想到，当时神呼召出来做先知的时候啊，然后他讲了一堆话，神的审判的信息，但却没有发现说审判还没有到，他成为人家的笑柄，而且什么，而且日子过得这么的苦，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前面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耶利米一下子什么，外面被杀，又被关，对不对？然后又被打。然后什么？然后现在又他心里觉得说他被上帝所欺骗了，啊，其实是上帝来听，被上帝所劝告了哈。我们看第十节开始，其实整个第十节开始，整个事情都改观了。他说我听见许多人什么？他说什么？许多人缠绊我，视为都是惊吓。我们刚才不是讲到刚才那个啊，这个祭司的这个总管啊，他的名字就是什么？视为惊吓。他说其实他就在讲他这个人，他说就是我的知己朋友，也我心爱的朋友，他说也都是什么窥探我，希望我能够跌倒，然后他就要来告他，来告耶利米说，你看这个是神的先知吗？这个是神的仆人吗？他又来告他，他说什么？他说他或者是什么？他被引诱，我们就能够胜他，在他的身上报仇。你看，我们刚才讲说，耶利米是被谁所胜了？谁的力量比他大，而且胜了他？上帝。但是这时候他仇敌也用同样的办法，所以你看仇敌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很难分辨，其实仇敌也是什么，他说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仇敌要用跟上帝一样的老方法，也就是什么，同一套，就是要引诱他，然后能够胜过他。其实这套方法，其实耶利米老早就从神的上面经历过了，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如果看到第七节的时候，那我们看到第十节的时候，我们就豁然开朗，因为前面已经讲到说他被什么上帝所引诱，哈，那他被上帝所胜了。这个地方同样再讲一遍，但是对象是仇敌。十一节开始，他就一个告诉我们说，然而，然而就是什么？就是这位先知他知道他转机的来临了。然而，你看，当他开始跟上帝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他第一句话讲什么？非常重要，你把它画起来。他第一句话就讲什么？耶和华与我同在。你看前面的这个啊，耶利米是怎么样？哇，抱怨一大堆，对不对？你看约伯是不是抱怨一大堆？当他约伯回转的时候，他说什么？我过去什么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有就好像这边所说的耶和华神与我同在。同在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他好像甚为可怕的勇士，因为什么？神能够帮助他，因为仇敌想要胜过他，想要引诱他嘛，对不对？但是上帝也可以什么像勇士一样，因此他说逼迫我的必被半跌。前面是说仇敌说愿耶利米半跌，然后就要来告耶利米，反过来现在因为什么耶和华与他同在，好像勇士一样，所以逼迫耶利米的反过来让他能够跌倒，让这个什么这个耶利米的仇敌跌倒，而且不能得胜。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三个得胜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是什么？神得胜了耶利米。一个是仇敌想要在耶利米身上得胜，但耶利米说耶和华与我同在，然后什么耶和华就不让他们得胜，并且什么让他们大大的蒙羞。他说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这个蒙羞其实解释就在下一句话，他说这个蒙羞是什么？永远不能忘记的蒙羞，要仇敌一辈子记到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他们行事没有智慧，为什么没有智慧呢？因为什么？不敬畏耶和华，所以不是智慧的开端。好，所以我们整个事情看到说，接下去他就告诉我们说，试验一人，查看人心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容我见你在他们的身上报仇，因为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又好像什么约伯一样哈。不过这节经文在第十一章二十节，我们可以看到几乎一模一样，他再写一次哈。然后第十三节哈。第十三节你也把它画起来，他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前面告诉我们说，当耶利米 回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他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当他讲到说仇敌没有办法胜过他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向耶和华什么唱歌赞美他。所以你看，当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一定要求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要唱歌赞美神。所以赞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约伯记里面也写过类似这样子的事情，而且诗篇二十二篇，我们看一下诗篇二十二篇哈，诗篇二十二篇也是蛮出名的一个经文哈。诗篇二十二篇一开始的时候，虽然他告诉我们说大卫的诗了哈，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哼嗨的言语啊！结果他说第二节，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你不应允；夜间呼求你，并不助声。让我们看到，其实二十二章第一节，虽然看到是大卫他困难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但你会不会发觉说，其实这句话是什么？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所说的：“说神啊，神啊，你为何离弃我？”所以你看，上帝也好，耶稣也好。约伯记也好，还有耶利米书也好，他们都有类似的，在最困难的时候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啊？但是在第二十章，在第十一节以后，整个语调改变的时候，他们对上帝的呼求是那么的肯定啊，肯定。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说，当耶稣啊要被钉十字架最后的时候，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了上帝了，他把他的灵魂交给上帝。因为什么？因为唯有神能够什么来决定一切，上帝的主权就在那个地方，好不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我们要唱歌赞美神，赞美耶和华，因为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了恶人的手。这是在对他自己讲，他对上帝之间，他跟神之间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关系，一个特别特别的关系啊。所以在接下去十四节啊，非常非常难懂的经文啊，我希望说我们花一些时间再看十四节。他说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很多人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觉得说什么，这哪像一个神的仆人呢啊。你看他说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我的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羞啊，不蒙福哈。有些人马上看到说他在咒诅什么，他在咒诅他的生命，他在咒诅他的母亲。事实上他不是咒诅他的生命啊，你如果有笔把它写下来啊，你看他说愿我生的那日，你把那日画起来，千万要把那日画起来。然后他说什么，愿我母亲产我的什么那日画起来，他说不蒙福。其实耶利米在这个地方他并不是在咒诅生命，因为生命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我们如果咒诅生命的话，那我们是什么？我们好像就是什么，就在亵渎神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咒诅我们的生命。那你说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写呢？其实他不是咒诅他的生命，他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现在回去写他困难，他在咒诅什么？那日。所以我为什么叫大家把那日写起来，就是说生日对他讲起来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生命对他讲起来还是有意义。阿们。所以有些时候人很重视生日，但耶利米这时候他很辛苦，苦到一个程度，被人家辱骂，被人家打，被人家准备要杀，所以他对他的生日说什么？其实他咒诅的是生日，他说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他的意思说那一天，而不是什么，而不是他的母亲不蒙福。好，所以要记得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愿我的生那日，所以是生日啊。下面他说我母亲产我，其实他也是，如果他不是咒诅他的母亲的，因为他的母亲怀孕十个月娶劳，所以圣经上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不可能咒诅我们的母亲的。所以他在这边咒诅的不是生命，不是母亲，咒诅的是生日那一天。因为他心中一直在想，如果我没有生日的话，我今天就不会这么辛苦了啊。也就是说，如果那一天不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今天就不会走到那样子的地步。那一天呢是什么呢？啊，我们等一下再讲。接下去我们来看，在第十五节，他说我 他说给我父亲报信的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是欢喜，愿那人受咒诅。那人向耶和华说请父的，不后悔诚意，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就听见什么呐喊。他说因为我未出母胎之前时候，不杀我使我的母亲成为我的坟墓，胎就什么肿大。这个地方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什么，他说给我父亲报信的说你得了儿子，然后那人就受咒诅。那人你会不会觉得说那人好倒霉啊，啊，好不容易来向他爸爸说，哎，你的太太生了一个男的啊，那来向他报信，然后什么就受了咒诅啊。可见啊，他咒诅的不是那个人啊。你看前面第十五节我们再好好的看，他说给我父亲报信的，所以重点他在咒诅那个什么报信的这件事情，而不是那个人哈。那为什么讲到报信的这些人呢？因为当时哈，你看孩子出生的时候是要来报喜信还是报丧事，这个坏消息，当然是报好消息嘛，对不对？那这个报好消息的话，他想说，那今天呢？今天如果你要去向我的爸爸报告有关于我耶利米的时候，你是要报好消息还是报坏消息？当然是报坏消息的，因为他今天耶利米已经走到一个地步，非常非常辛苦，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如果以前报信的那个人，他照理是说要报喜讯，但现在其实他是要报什么灾祸，因为耶利米想已经碰到很多灾祸，那这样子的话对那个报信的人不是很不公平吗？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愿那人受咒诅，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愿那人不至于受到咒诅。最主要他还是一样不去咒诅那个报信的人，最主要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恐怕那个人会受咒诅。那个恐怕那两个字其实这边没有很清楚的看出来，他说那人受咒诅，结果他接下来哈，他就告诉我们说愿那人耶和华所请赴的不后悔的诚意。这两个诚意是什么？就是讲到索多玛跟厄摩拉。好，所以整个事情我们看出来说，生命是不可以受咒诅的。很多人讲到这个地方说连耶利米都想自杀，那我们不敢讲说耶利米是不是想自杀，但我们可以敢讲一件事情，说耶利米失望到一个地步了。耶利米失望到一个地步，他忘记了其实在神的计划当中啊，他心中在想说那一天如果没有的话不多好呢，他心中当然多多少少有点想说我不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多好吗，但是他不敢直接讲我没有出生，不敢直接讲生命的事情，他就咒诅那生日，他说如果没有那个生日我就没有今天这个日子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耶利米他心中的那种 struggle 痛苦到一个程度，说那一天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今天。但是他忽略了一件事情，你知不知道耶和华神呼召他的时候是什么？神的计划是什么？在他还没有出母胎的时候什么神就选召他了。所以你看神的计划不在乎那一天生日那一天，神的意思是说在他还没有出母胎神就选上那一天，意思是说告诉耶利米啦，说无所谓有没有生日了，你还在你妈妈肚子里面我就选召你做什么做先知了。那耶利米一直在讲说哦我没有那一天呐，那我就不会有这一天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中间人跟神之间哈，神的计划有没有超乎人的想象的，你们人一直在想说就是那一天那一天，因为人看不到他在母胎里面神的计划。神的计划哈，让我们看到不出母胎之前神就已经什么神就已经拣选他了。所以他说什么，他说如果他说愿那人像什么，也就是那人所传的信息哈啊，不要像这个什么这个索多玛跟这个厄摩拉一样，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就呐喊。也就是说那一个人哈，如果听见坏消息的话哈，照理是要报好消息说哎你太太生了一个儿子了哈，早上听见哀哭的声音，下午就呐喊。就是说如果他听见耶利米这么辛苦的话哈，那这个报信的人哈赶快回去跟他爸爸报，不要报好消息了，报那个什么灾祸的消息，也就是什么耶利米自己什么受苦的经历，他要这个报信的人哈啊能够替他哈怎么讲，好像告诉大家了，好像说你今天受苦了，希望大家能够出去报告啊。然后第十七节， 他说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的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肿大。这句话也很难了解，为什么很难了解呢？因为他在我未出胎之前，这个他是阳性的，那这个他是上帝吗？很多人说是上帝，有很多人就在那边思考，我们不知道，不过没关系，放着。他告诉我们说他在我未出胎之前的时候不杀我，你知道在希伯来文哈，动词是有阴性阳性的，所以这个杀这个字是阴性的，所以你看就两个就没办法什么，没办法配合了。他如果是阴性阳性的话是男的，那他说在母胎里面不杀我的是什么？是阴性的。他说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当时不杀我呢？这个他不见得是上帝的，因为什么？杀是什么？是阴性的。他说你为什么当时不杀我，好让我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妈妈肚子里面让我成为坟墓，我就死在妈妈肚子里面了。哈，也就是说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那这不是又跟生命一样吗？他的意思就是不要出来了，我的生命不要出来了。他不是，话又说回来，他不敢咒诅生命，但是他又有点点嫌疑在咒诅生命。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说，我们不是要去，可以看到耶利米说实在他是非常，他是游走在那个边缘的当中哈。他说哈，他说我为何出胎劳，那这个什么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而消灭呢？你看他最后这句话讲出来了，他说哈，为什么我要出我妈妈的肚子里面呢？一个人活到这么辛苦，一个人被追杀到一个程度，而且而且不是他自己要做的，他是为神来说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整个二十章虽然短短的十八节，但是里面可以完完全全，我不晓得你能不能掌握到耶利米他心中的痛苦。他居然能够讲说，上帝啊，你曾经什么引诱过我。他也讲过说，如果那生日那一天能够咒诅或者是说来报信的人，所以这一切东西让我们看到整个耶利米书二十章哈。我每次读到二十章，我就感觉到说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哈，我们任何一个人没有像他一样的啦。不管你在做神的仆人再怎么样辛苦，也没有像他一样的，真的是很辛苦。好，我们看到二十一章开始，二十一章他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的王打发这个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这个巴斯户尔跟我们第二十章的巴斯户尔是不同人了哈。这个巴斯户尔哈是在那个不是祭司，是一个政治界的一个人物哈。然后下一个呢，他说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那这个祭司西番雅就是什么？就是宗教界人物。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第二十一章开始，当时的这个西底家王他就打发两个人哦，哪两个人呢？一个是政界人士，一个是宗教界人士。他说干什么呢？他说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哇，你把它画起来。他说去见耶利米，刚才不是说耶利米说一句话就把他打了吗？把他杀了吗？准备要杀他了吗？对他非常的辛苦啊，这个残忍啊，这些这时候哈，打发两个政界的人士跟商界人士要去见耶利米，你喜不喜欢？哇，当然喜欢。这时候好像是西底家王好像有点悔改了，他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就好像说这时候想要悔改了，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来到这个牧师的面前说，牧师啊，请你帮我祷告一样哈，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前面是一点都不求问耶和华，这时候开始求问耶和华。所以我叫你说画起来，最主要就是说好像看到事情他们有转机了吗？但是事实不然。我们看看他怎么求问耶和华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要学习的。他说什么？他说因为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这是讲事实哦，当时尼布甲尼撒来攻击他们。他说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来对待我们，这也是什么？这也是很好，对不对？你喜不喜欢这样的神啊？愿你什么照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因为你是全能的测试来对待我们，这很好。下一句话他说什么？使巴比伦离开我们上去。你把它画起来，画不一样的颜色。我所谓画不一样的颜色，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他们去见耶利米，请求耶利米为他们去求问耶和华，好像是说他们想要来祷告，但是他们祷告的是什么呢？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我最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人来求问神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有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什么？自己已经想好答案了。错就错在自己已经想好答案。我们可以来求问神，如果有一个人来问你，那他已经带着答案来的时候，他就不是在问你，他是在说什么？他是在想，他告诉你，他希望什么？你，他说奇妙一切的作为啊，他希望神能够什么？照谁的意思做？不是照神的意思做，乃是照谁的意思做？照自己的意思做嘛。所以最主要告诉我们说，人求问上帝已经自己想好答案的话，那人根本不把上帝当作一回事，乃是自己当作是神一样。如果这样子的求问，这样子的去见耶利米，你再找100个先知啊，好 ，OK， 好，再把圣经读100遍呢、啊。每一年读完一遍圣经，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读圣经，照着意思找100个先知，找100个牧师祷告，但是已经自己下定决心说要怎么样，你这样子的祷告是永远永远得不到神的答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所以这个地方，我刚才讲到，好像21章开始，好像大家又有一点点希望，你不会觉得有点希望？哇，好棒哦！他们终于来见什么耶利米，又要说，请你帮我们求问耶和华神，但是还是错。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到教会去，我们读经祷告，我们去见先知，我们请人家为我们祷告，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哈、啊，让我们看到祷告不在乎我们眼泪流多少，祷告不在乎我们如何的谦卑，祷告乃在乎我们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全。阿们。如果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上帝啊，你的旨意在我的身上能够成全的时候， OK， 那基本上我们的心态就对了。所以千万不要带着自己，因为什么？自己的意思。因为神本来就是要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讲，神的心意就是要让犹大被巴比伦掳去，结果他们居然还讲说，神啊，愿你照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对待我们，让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神怎么可能让巴比伦王离开呢？想想看，因为神要他们被掳，所以他们还是不懂神的心意。所以下次我们不懂神的心意的时候，千万不要带自己的答案。神啊，求你赶快让我脱离这个困境。上帝不会让你脱离困境的哈，因为上帝的心意如果真的是要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长大，神要继续的做下去哈。所以我们看在第3节，21章第3节，耶利米对他们说，你对当对西底家说这些话，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啊，你把它画起来，手中的兵器啊。然后在这一节的这个第四节的后半段哈、啊、他说什么？翻转过来，然后又要使这些什么都聚集在这城中啊。最主要我把这几个字挑出来让你一目了然。怎么样一目了然？他说，神如此说，我要使你手中的兵器，然后这个兵器他下面就解释了，就是在你们城外与巴比伦王和你们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的兵器，他要解释这个兵器了。那这个兵器是谁呢？巴比伦王跟加勒底人，其实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啊，只不过是他王形容是巴比伦王，人形容是加勒底人，其实同样一批人。他说这些兵器翻转过来，所以你把它画起来，就是说上帝告诉他们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翻转过来。你看哈，手中的兵器本来是要去打敌人的，对不对？上帝说，我要让你手中的兵器翻转过来，翻转过来就打到谁了？
打自己，
打自己了。所以上帝其实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告诉他说，你们如果再不悔改，你们手上的兵器是回来打自己，不止回来打自己的。他说什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意思是说，你如果打自己的话，人很善的、啊、哈，不见得打得很多人呢、啊。他说什么？你就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最好是一个炸弹给他炸掉，就全部没有了。所以你看，神在这个地方对他们审判，最主要就是说让他们攻打自己，也就是说什么？帮助敌人来杀自己的人哈，也就是说让城中的人聚集哈，以便哈被杀得快了。他这边讲聚集，城里面的聚集，所以被杀得快。 OK， 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第5节，他说， 并且我要在怒气和愤怒和大恼怒，哇，这三个不一样的程度，这是怒气是小的，愤怒稍微大一个，然后大恼恨就是更大的 super 了啊。他说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宝贝膀臂亲自攻击你们，你画起来。他说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整本圣经上面每次讲到大能的膀臂或者伸出来的手，大部分都形容什么？神的拯救。但是这个地方讲到大能的膀臂，我每次讲说诗篇啊，很多他神大能的膀臂，对不对？要施行拯救啊。但这个地方神大能的膀臂要亲自攻击我们，亲自攻击我们。所以你看神的手伸出去的时候是要攻击我们。我们一起翻开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十章二十节好不好。以赛亚书第十章二十节，其实上帝的手啊，我们曾经讲过一篇道，神的手伸出去，其实神的手第一次伸出去的时候，最主要哈，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什么？其实最主要在以赛亚书第十章啊，对不起哈，第十章，在第十章第二十节啊，你看他说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当日打他们的击打他们，却要诚诚实实依靠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对不对？你看一直看看到这个第二十六节，他说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在埃及一样。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恶必离开你的颈项，那恶也必像肥壮的缘故撑开啊，撑断。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的手其实伸出来的时候，一方面是什么？管教。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再看到这个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好不好。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当神的手伸出来的时候，除了管教之外，他还要什么？拯救啊。他说什么在第十四章我们看到二十四节我们跳过二十五节好了。他说他家的恶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全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你把它画出来，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哈，他说这个手一伸出来的话，他说耶和华既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也就是说，神他们被管教是谁的手？神的手伸出来。那他们被剩余的神剩余的人被民被带回来的时候，是谁的手？还是神的手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手啊要伸出来，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所以这是讲到管教的手啊。第六节，我又要击打这城里居民，连人带畜生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他说第七节啊，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你看这个地方他要将谁？王，还有什么臣仆，还有百姓啊，有三个人，三种人哈、就是在城内啊，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你看剩下的人要经历过三个东西，一个是什么？瘟疫，一个刀剑，一个饥荒。你有没有看到？所以城里面有三种人经过三种灾难，然后才会有一些剩下的人。他说这些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们的仇敌，并寻索这个什么其命的人的手中，巴比伦王必用刀杀他们，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三种人在三种光景当中，对不对？剩下的他会被交在王的手中，并寻索其命的人的手中。你们发现重复的字是哪一个字？手中。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手，因为他要管教我们，把我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从神的角度看，好像神的手把我们放在人的手当中，其实事实上从人的角度看正好相反，乃是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交在仇敌的手中。你们发觉是谁把你交在仇敌的手中？
神。
肯定不是上帝把你交在神的手中，肯定是一开始我们自己愿意把自己交给神。所以上帝要管教的时候，他就把我们交给神啊，交给仇敌。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个手中，最主要我要让你看到神的手跟仇敌的手。 中间最主要的差别，决定权在谁？在你，在我的身上，好不好？他说，如果经历这样子的时候，他们上帝就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所以你看，又是三个了啊！刚才讲三种人是什么？君王、臣仆、百姓。他遇见三种光景：瘟疫、刀剑、饥荒。那上帝采取的态度是什么？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你看，每一次上帝都用三种方式来形容。所以在这个时候，第八节他说，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道路和死亡的道路摆在你面前。其实这句话是生命记30章15节，当时生命记摩西讲过一句话，他说神将生与福，对不对，死与祸摆在你的面前，让你自己去选择。刚才我们不是讲吗，上帝的手跟仇敌的手，决定权是在哪里？在自己。也就是说，生命的道路跟死亡的道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要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呢，还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交在仇敌的手中？这一切都是我自己要来做决定。怎么决定呢？我们要走生命的道路，而不是走死亡的道路，因为神把这个道路摆在我们面前。然后第九节，有些时候你就看不太懂了。他说，住在这城里面的必遭刀割、饥荒、瘟疫而死，对不对？但出去投降围困的人，围困你们加勒底的人必得存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哇，这时候圣经上面教我们要投降呢。他说，围困你的人你必什么？你必遭刀剑呢，还有饥荒，还有瘟疫，那三个都在你的身上。那如果你忍受这方面的人，你是剩下的人，对不对？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但是你出去投降的人哈，你反而会什么？必得存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哇，这个耶利米实在是什么？实在是叛国贼啊。有些时候你会认为耶利米实在是叛国贼，他好像是什么？他好像是犹太人的奸细一样，好像是巴比伦派来的，告诉说你们投降哦，我就饶你们一命哈。哪有说什么在战争的时候叫自己的人投降的？不可能的嘛。但事实上，耶利米这边神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很重要，他就是说，最主要就是说，他是让我们看清楚一件事情，我们非得看清楚，也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为了要，就是说这个灾祸哈，神的审判那个灾祸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要避免那个灾祸的话，最主要就是神已经弃绝他们，这个灾祸免不了的哈，你不要怕。啊，那一个消极的办法能够减少你在这个灾祸中死亡，一个消极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赶快逃。那积极的办法呢？积极的办法就是说，你一定要认清楚啊，唯有什么？唯有被掳，唯有被拆毁，才能被建立；唯有死亡，才能复兴。这是一个积极的话语，所以最主要哈，他告诉我们说，耶利米他本身都不离开了，所以他你不会认为说耶利米带头去投降，不是这一回事的啊。那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最主要下面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们出去投降的话，那必得存活。然后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也就是说要用自己的生命被掳到巴比伦，就是说虽然你们得以存活，但是你们将会被掳哈。最主要这边重点不是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投降，重点是什么？重点不是在投降，所以我们如果看到投降，我们就看错了。重点是说，我们是不是在上帝的惩罚的当中能够愿意认罪悔改。我再讲一遍，重点不在是不是投降，因为什么？如果我们只重视投降不投降的话，所以读经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了。记不记得马太第十章二十三节？我们来看马太第十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三节，耶稣啊，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有人在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要逃到那城里面去。耶稣有没有告诉你说你要投降呢？没有。耶稣告诉你什么？要逃亡啊！哎，那这时候你记不记得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大卫有没有逃亡？有，当然逃亡。大卫有没有说什么投降？没有。所以你千万不要读经读到这个地方说，哦，好，我们的生命就是对敌人投降，我们不能对撒旦，不能对仇敌投降。重点是在什么？我们是不是知道这是神的惩罚？有些时候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这是神的管教，不知道这是神的惩罚，我们一直说我要逃，一直说我要投降，我们对这个困难我们就举双手投降了。这边告诉我们说哈，我们就被掳去的时候哈，有些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利米是把神当作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耶利米跟这个但以理两个都是，他们是爱国的，他们是爱以色列国的，也就是说顺服上帝说什么就说什么，做什么，上帝说你要逃就逃，上帝说你投降就投降，上帝说你这样就这样，意思是说他一点都没有照着自己的话来说给百姓听啊。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他说我要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那我们不是没救了吗？其实人还是有救，人有救并不是说我们就能够脱离神的惩罚，这个灾难我们灾难还是要 take it， 还是要忍受，但最主要就是说在灾难中我们是不是能够蒙神的保守。听清楚哦，我们不能够逃离灾难，但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在灾难中要看到是不是能够蒙神的保守。或许有些人身心灵都蒙神保守，感谢主，或许有些人他的身体没有被神保守，他就去世了， which is ok。 因为什么？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灵魂得救的话，神还是会保守我们。阿们。所以重点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任何时候我们归向神，那我们要知道神有神的主权，神所说的神没有转动的影儿，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他说要惩罚就是惩罚，他说要审判就是审判，我们人所做的就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每天早上要施行公平，我想 这些都很好，告诉我们每天要所做的事情。那最主要的我们来看十三节最后面，他说耶和华说住在山谷平原磐石上面的人，这住在这三个地方说实在是很好的哦，山谷中平原中磐石里面，坚固的磐石里面。他说什么？他说这些人哈，你们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什么进入我们的住处呢？讲这两句话实在是太骄傲了，因为他们以为什么，他们就是耶和华有成为他们的保障。其实说实在，人不可自满，人要有什么悔改的心啊，人要有悔改的心，没有错。因信称义，我们相信了以后我们就成为义，神就称我们为义人，我们一次得救我们永远得救，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这在地位上啊，但是事实上我们不能自夸，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虽然相信了，要知道仇敌还是在我们的身上引诱我们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看哪、我与你们为敌，最主要就是说上帝是站在敌人那一边的啦，上帝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啦。虽然我们是基督徒，虽然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实在是什么背叛神的，神就用什么巴比伦好像仇敌来攻击我们，也就是说神用什么我们的兵器转过来，上帝站在仇敌那一边。他说什么？他说必按我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画起来，哇，太棒了。所以不在乎我们，不是说我们得救不好，而是说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做事的结果，上帝会因为这样子来审判我们，刑罚我们。这圣经上面写得很清楚，他说我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什么的什么的林中早起，将他的视为所有的进行烧灭。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认为什么，耶路撒冷是他们的什么坚固的堡垒，耶和华神必与他们同在，但是他们做事的结果是却是违背神，所以神要用刑罚他们的时候，要用火把整个耶路撒冷都给他烧掉。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看到，我们如果今天在属灵上面好像在这个平原磐石在山谷里面，我们千万不能自满，说什么我们谁能下来攻击我们基督徒呢，谁能什么，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我们不能自满，虽然神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二十一这两篇的当中，再一次看到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的心里面提醒我们哪个地方做错的事。主，我们常常我们骄傲，我们以为有耶和华你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的行为，我们每天所做的，我们却离开了你。 因为你必按我们做事的结果来刑罚我们。愿你赦免孩子们，让你的火不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燃烧，把我们给烧毁了。愿你的审判的当中，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学习到神你的管教，让我们学习在神的话语当中再一次能够认罪悔改。祝福我们今天所领受你的话语，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
谢谢牧师。